4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政治局定调宏观政策对应对外部冲击啊。第二个是川普访华的变数，伊朗战争的关键节点。第三个是 VPN 压力山大，中国成为信息孤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知名的翻墙工具叫快联，4月28号宣布终止对中国大陆的服务。快联说，因为网络封锁的压力过大，技术团队无法稳定的提供连接，已经关闭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支付渠道，并且启动了用户退款。快联号称是永远连得上的 VPN， 但四月份以来，快联的用户频繁的反映连线困难。那么快联团队也多次进行修复，但是最终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停止运营。快联在公告中说，无法再协助中国的用户使用人工智能服务或者是跨境电商，这也反映了防火墙正在切断中国普通人和全球数字经济的连接。那么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份发布了一个叫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这个法案把使用 VPN 和翻墙行为列入刑事案件。年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封网，各地电信运营商接到指令封锁海外流量，禁止访问境外 IP。 业内人士指出，快联作为 VPN 行业的头部企业，那么硬扛了20多天宣布退出，可见当前 VPN 行业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防火墙在第二季度进行了升级，带来4个重大变化。第一个，省级电信运营商独立部署人工智能的流量识别。第二，电信运营商全面的推行熔断机制。第三，IDC 机房 IP 大规模的拔线。第四，协议层可用性持续的下降。那么这一轮封禁先是清除使用批量 IP 的小型 VPN， 再清理通用架构里的中型 VPN， 最后就连头部的 VPN 也快联也被迫退出啊。那么就在快联宣布退出的当天，用户反映这段时间运营稳定的是星驰啊、XSUS 啊、星联 VPN 也出现了频繁掉线的情况。业内人士建议，现在整个的 VPN 行业洗牌期啊，无法用某一个 VPN 实现稳定的跨境连接，要做好多个备份啊。快联停运意味着中国普通的用户、学者、记者获取全球资讯的途径进一步的受限，中国数字孤岛的效应正在加剧，它限制公众对宗教、人权、社会议题信息的查证能力，也对科技应用和跨境电商带来了直接的阻碍。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在内的中国的多家大型国有石油企业正在申请恢复燃料出口，最快可能在5月份得到批准。那么企业表示，国内的有库存充足，可以支持出口，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调整出口配额。那伊朗战争2月28号爆发之后，中国发改委立即下令暂停成品油出口，优先保障国内供应啊，当时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全球原油进口恐慌啊。那么中国迅速的收紧了出口的政策啊，稳住国内市场。那么到了4月1号，中国成品油出口禁令延长到本月，但对部分东南亚国家给予小规模的出口豁免。那么几个星期之后，情况出现变化，中国国内燃料价格上升，但是需求就下降，部分原因是电动车使用啊，电动车使用那是胡扯啊，就是因为你价格太高，大家在减少使用啊。当大家减少使用的时候，燃料库存就缓解， 同时呢，出口的利润就开始扩大，所以石油企业开始希望增加这个燃料成品油的出口，来提高它的利润，有钱挣。那么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炼厂的汽油和柴油库存分别上升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它也是世界上主要的成品油的出口国。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强化能源安全啊，那么成品油出口呢受到很大的限制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随着这个成品油的库存只逐步的上升啊，中国恢复成品油出口趋势正在发生啊。第三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月28号公布了新闻议价激励机制，一个这个草案。这个草案要求大型的社交媒体跟澳大利亚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那么征收费费率就是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广告收入的 1.5%。如果社交媒体拒绝和新闻机构达成协议，那么就要向澳大利亚政府缴纳更高的费用，也就是广告收入的 2.25%。 你要是不行的话就交更高的费用。那澳大利亚政府把 收取费用分配给本地的新闻机构，主要是要支持这个支持公共新闻服务很重要。那么新闻议价激励机制的适用对象就是在澳大利亚年收入超过 2.5 亿澳元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这就意味着新闻议价激励机制目前针对的就是三家机构，一个是 Meta， 一个是谷歌，一个是 TikTok。 那与此同时，新闻议价激励机制还设计了税收抵免抵扣的安排，鼓励这个社交媒体和更多的新闻机构合作，尤其是地方媒体跟小型新闻机构。那么新闻议价激励机制的核心逻辑很直接，社交媒体不能长期依靠新闻内容获得流量和广告收入，却不向真正生产新闻的人付费。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新闻业对民主政治非常关键，也必须获得应有的回报，澳大利亚政府要确保社交媒体不能继续逃避责任。Meta 跟谷歌都公开表示反对。Meta 说新闻机构是自愿把内容发布给他的。这当然这个话没错啊，这也不没有错，不应该强制要求额外付费啊。那么这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推动社交媒体为新闻内容买单啊。澳大利亚2021年通过了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谈判付费，当时是 Meta 和谷歌为了避免进入强制仲裁程序，选择和澳大利亚媒体签商业协议，但是有部分协议到期就没有续签，而社交媒体直接把新闻内容给删掉，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压力。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旧的制度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他就推出了新的叫新闻议价激励机制。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日本机电企业叫尼德科在东莞的第一家工厂将会在东莞的第一工厂将会在5月30号停产。那么工厂内部通知显示，东莞工厂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经营面临困难，评估决定全面停产。那么尼德科东莞工厂关闭，有几千名员工这个失业。尼德科说劳动合同将会通过协商解除，并且按照法律规定给予补偿。尼德科是92年进入中国，先是在大连设立一个生产基地，然后在东莞、苏州、浙江生产，建立这个生产和研发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造网络。那么东莞的工厂主要是生产电脑周边的直流马达和精密的马达部件。 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营二十多年，高峰期它的用工规模超过一万人。那尼德科东莞工厂停产意味着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啊。那么中日关系紧张啊，日本企业也开始调整它的供应链和生产布局。那么另外，日经新闻报道说，韩国三星电子计划在今年内退出中国家电和电视销售市场，家电市场、电视市场退出啊。那么三星说，由于中国本土企业开始崛起啊，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业务持续低迷啊，所以它的三星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会维持。那么这些产品主要是面向海外市场，它主要是把资源集中在半导体和智能手机啊。那么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电视机出货量是3289万台。那么海外品牌不到100万台啊。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加拿大母新哥资源公司在德国的稀土磁铁回收工厂4月28号启用啊。那么未来每年至少可以生产750吨稀土磁铁。750吨啊，这家工厂是在德国的西南部城市，叫普福尔茨海姆啊。工厂采用的是磁铁废料氢处理技术，也就是通过氢气来分离废旧磁铁中的稀土材料。那么这项核心技术是由英国伯明翰大学研发。那么欧洲现在正在加快推动它的稀土磁铁的回收。核心的目的就是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建立他自己的新的供应链体系。这座工厂就是欧洲稀土磁铁回收布局中的一环啊。那么欧洲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稀土回收能够覆盖欧盟总需求的 25%， 就是四分之一啊。国际能源署4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稀土磁铁它的产量占全球的 94%， 属于绝对主导地位。那么去年4月份开始，中国对稀土磁铁实施出口管制，欧洲的汽车厂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冲击，那么一些车厂出现了限产甚至停产的情况，所以欧洲要重新思考它的工业安全、供应链的安全的问题，于是就大规模的推动稀土磁铁的回收啊。而且但是呢，规模最大的不是欧洲，是日本。2010年中日因为钓鱼岛发生冲突啊，所以中国开始限制对日本稀土出口。日本从2010年就开始系统的推进稀土回收产业，并且由政府长期提供补贴支持企业发展。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日本目前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度已经从最高的 80%， 现在降到了 60% 左右啊。那么现在欧洲也在走同样的路。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4月27号解封起诉书显示，美国司法部早在今年2月就起诉了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研发、制造并向海外出售工业级的冰毒生产线啊，卖生产线不卖冰毒啊。这条冰毒生产线最高日产量达到400公斤冰毒。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41岁的崔文峰和26岁的庞凡，他们已经被美国执法人员逮捕。案件最早源于美国缉毒局的长期卧底调查。去年春天，美国缉毒局安排线人伪装成国际贩毒集团的代表，接触这个崔文峰和庞凡。崔文峰和庞凡向线人发送详细的设备清单、化工流程图、技术说明书以及完备的制毒方法。去年12月，崔文峰和庞凡将整批冰毒的生产线从中国上海装船，准备运往欧洲啊。整批货物总重量超过2万公斤啊。那么今年2月，德国和波兰执法部门在港口联合行动，扣押了这批设备啊。那与此同时， 崔文峰跟庞凡2月2号在纽约和卧底线人见面的时候，美国执法人员当场就逮捕了这两个人。美国检方指出，这不是普通的冰毒交易，而是出口一个冰毒工厂，所以他会建立跨国毒品生产体系，对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崔文峰跟庞凡被控三项重罪：串谋分销冰毒、串谋进口并制毒用于制毒的前体化学品、实施进口冰毒。那其中串谋分销冰毒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队啊总部表示，两艘中国海警船4月27号进入了钓鱼岛周边日本海域啊，那么直到28号下午5点离开，这是中国公务船只连续两天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也是今年的以来的第8天。日本方面说，这两艘中国海警船都搭载机关炮，一边宣示中方主张，一边试图靠近日本的渔船。日方巡逻船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领海，并且在领海外侧的比连区还发现了另外两艘搭载机关炮的中国船只。统计显示，包括比连区在内，钓鱼岛周边连续165天发现中国的公务船只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海警4月28号表示，日本鹤丸号渔船当天进入钓鱼岛领海，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船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进行警告驱离。整体来看，钓鱼岛周边局势持续紧张，中日双方在海上活动频繁，中国海警的连续行动和日本巡逻船的应对，使得钓鱼岛海域的局势保持高度的紧张状态。第八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4月27号表示，中国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进入澎湖群岛西南海域活动。澎湖群岛是台湾海军和空军的主要基地啊。那么靠近台湾一侧是台湾海峡，台湾一侧台湾国防部展示了两艘舰艇的彩色照片，分别是吕洋二型驱逐舰和江开二型护卫舰，但台湾国防部没有公布这个舰船的确切位置。国防部每天都会发布中国战机的位置，但是很少公开中国军舰的活动信息，通常只发布这个航母发现航母才会披露。那么之前呢，台湾国防部公布了中国航母辽宁号4月20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辽宁号甲板上停放了8架歼15战机和3架直升机。那么另外，国防部4月28号也表示，过去24小时监测到了22架次解放军战机和9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基本上4月20号以来，解放军战机和军舰扰台的数量这个频次从4月20号开始显著增加，平均每天都超过20架飞机和舰船到21号达到高峰当天有24架次的战机、8艘舰船在周边活动那么台湾的赖清德总统4月28号对海巡署的官员讲话时表示，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和心理压力与日俱增。灰色地带行动指的是不诉诸公开战斗，而是用非常规的手段消耗对方。赖清德指出，中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制造新的常态，破坏台海现状。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税则委员会4月28号宣布，从5月1号开始对20个非洲的国家实施零关税，这项政策为期两年。那么2024年12月中国宣布对3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加上这次的20个国家， 那么中国对非洲53个邦交国全部都实行了零关税啊。那么非洲总共有54个联合国成员啊，成员国53个都拿到了这个都是零关税啊。那么剩下一个就是斯威斯兰，斯威斯兰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和中国建交和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那么中国对非洲国家实行零关税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非洲国家不会向中国出口，有什么意义？除非中国跑到非洲去开矿，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装钱的问题啊。第十条新闻，泰国媒体报道，泰国观光与体育部长苏拉萨4月28号表示，泰国计划将免签国家从93个减到57个，同时把外国游客的免签停留期限从60天缩短到30天，目的是加强对入境游客的审查，提高旅游品质。疫情之后，泰国大幅度扩大免签证的安排，希望尽快的恢复旅游业，目标是外国游客的数量恢复到2019年4000万的水平。那么泰国从2023年9月对中国游客实行临时免签证政策，到了2024年的3月1号，中国和泰国正式实施永久互免签证的安排。那随着泰国放宽免签政策，问题也越来越明显。那苏拉萨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利用免签入境后从事非法旅游性质的活动，比如打工啊、经商啊，甚至长期滞留不离境。那么其中中国人的问题最受泰国社会的关注。泰国旅游业团体早在去年1月就公开指出，应该把中国旅游客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到15天，理由是真正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平均只会在泰国停留7-8天，那些长期停留的中国人很容易涉及非法打工的问题等等啊。那么泰国参议员旺猜也说，中国犯罪集团正在把泰国作为基地进行诈骗、洗钱和地下经济活动。那么基本上中国大概率不会取消这个，因为中国对泰国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中国游客它的量大。这是第十一条。韩联社报道，韩国高等法院4月28号二审以操纵股市和腐败罪判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有期徒刑4年，比一审判的20个月增加了28个月。那么加重处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关于金建熙参与操控这个德意志汽车股价，一审法院认定罪名不成立，二审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了韩国的资本市场法，部分罪名成立，这是第一。第二，关于金建熙收受统一教的贿赂，一审法院认定部分教名罪名成立，二审法院认定全部都有罪。那么金建熙律师团队已经表示会继续上诉到韩国的大法院，就是他的最高法院。那么第十二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电商数据分析公司发表的报告指出，去年日本品牌在中国的天猫、淘宝、京东和抖音四个电商平台的销售1400亿人民币啊，同比增长 0.3%、微微涨了一点点啊。那这是疫情结束后4年来日本品牌就在中国电商平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增长，虽然是 0.1%， 然后他就开始讲啊，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对日本的产品感兴趣啦等等。我觉得这个逻辑上讲不大通，增长版的 0.1%。 我觉得 它有季节性因素或者是什么因素吧。反正百分之零点一作为一个说辞的依据，依据不大强烈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吧。啊，川普访华变数，伊朗战争到了关键节点。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到5月15号在北京举行峰会，啊，即将举行峰会。那么台前是外交互动，台后是极限级别的安全与控制。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这种强度高度压缩精密执行的国家级行动。他分析这个，分析什么？分析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举行峰会背后的这些安保这些情况啊，安保的情况。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23年习近平和拜登在加州举行会谈啊。他说这个当时有多极端呢，说习近平用餐吃饭，用餐结束，中方工作人员马上把他的餐具收走，然后就对餐具进行处理，目的是防止泄露习近平的 DNA 信息。吃饭你得口水，可能是因为口水。他说报道说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峰会安全已经从传统的人身保护延伸到了生物信息的保护，而这种级别的安全防护是整个体系的常态，就不是说某一次是这样，是常态就是这样。所以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访问中国，涉及几百名官员提前部署，要为他的访问做部署啊。那么从什么呢？从停机坪的礼仪到酒店的风控，从通讯系统到安保的布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提前确定敲定。那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确保行程，确保延迟，确保安全完全可控。所以这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流程，从专机到车队到医疗团队到安全通讯系统啊，全部都要同步运转啊，它才能够同步实现啊。那么总统的专车要提前运到，然后通讯系统要单独的部署，而且医疗团队要随行，甚至连飞机上都要配备这个手术设施，所有的食物都要反复筛查，防止投毒，也防止这个食物的安全风险。所以他们的行程要精确到分钟级，每一个节点都不能偏差。川普下飞机啊，走到这个红地毯上多长时间的分钟级。但真正的复杂的并不是安全，而是信号控制。什么信号？度外发放的信号的控制。因为峰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解读成一个政治信号。你比如说谁先下飞机啊，有没有红地毯，车队的排序，座位的安排，都会被所有的媒体拿出来解读。这一解读，所有人集中解读就会被放大。2016年杭州峰会，奥巴马没有走红地毯的这个舷梯，用的是他飞机自带的楼梯啊，所以大家就认为这是外交的冷遇啊，就没有给他很高的待遇。说明什么呢？说明峰会不仅仅是谈判的场所，它也是符号的竞争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各种符号。符号跟什么有关？跟视觉呈现有关。就是你看到什么，你让大家看到了什么。你比如说像那个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从飞机上下来之前，他站在这个舷梯的门口，脸上有人打了他一巴，结果后来是他老婆打了他一巴，全世界都拍到了。所以视觉呈现很重要。当然 最直接的风险当然是安保，安保体系。安保体系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2017年川普访华，中美两国的安保人员在大会堂里面发生冲突，差点就打起来，其实已经开始推撞了，就差点要打架了。说明什么？说明高压，高压非常紧张，高度紧绷。这个高度紧绷的安保体系本身它就有风险啊。那么场外当然也有博弈了。2023年加州会晤，这个中美峰会啊，这个支持中共组织领事馆的人去欢迎，然后这个意见人士开始反击等等，就开始这个场面实际上是舆论战。那么所以呢，从传统的峰会通常要6到12个月的准备，那由整个的官僚体系主导，但是这些年呢，这个节奏明显的加快，准备的周期被压缩，很多决策都是领导人直接沟通，所以呢峰会的不确定性上升，执行的压力更大。所以呢现在的峰会就进入了一个极限精细化的阶段，从 DNA 到餐具，从红地毯到车队，全部都要控制啊！所以呢，什么安全体系、礼仪体系、信息控制体系，这些体系要全部同时运行，然后双方又通过细节来争夺话语权啊，再呈现，通过这种呈现来塑造这个双方的关系定位，你想做怎么样的定位，我想做怎么样的定位。所以一场峰会它不只是谈判，它是一场全方位的控制和展示。那么两个国家通过这个展示，在一个非常紧张紧绷的状态下，所以一个峰会的成败它不完全取决于会议的内容本身。经常出现的就是那种看上去很微小但被精确设计的一些细节啊。但是老实讲呢，我怀疑川普访华会不会再推迟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伊朗战争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啊。川普这个时候我不觉得他能够分身去处理这个访华行程。那么 Ashes 今天有一篇报道说，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向美国提出了和谈的新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优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结束战争，把伊朗核问题推迟到后续阶段。这个方案就是把问题分成两半啊。那这个方案应该就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上个星期六，就是4月25号他先去伊斯兰堡，他是星期四去的伊斯兰堡，星期五他留下的一个方案啊。4月25号星期六的上午，阿拉格奇带着他一个小组跟巴基斯坦举行了多场的双边会谈，然后阿拉格奇上午和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应该就是阿拉格奇就是把这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啊，然后阿拉格奇和穆尼尔谈完之后就直接走了，就根本就没有等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啊，没等他们。他们库斯纳的维根科夫是星期六出发啊，那理论上应该是傍晚就能到，但是阿拉格奇上午跟巴基斯坦谈完之后中午就应该就走了。那伊朗新的方案呢，就绕开了最难的核问题啊，先处理海峡跟停火，那么目的就是尽快的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啊。对伊朗来说呢，能够先停火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解除封锁啊，那可以马上出口石油并解除制裁，相当于 马上他就能逃出升天。所以对伊朗来说，设计这个方案就是先把自己松绑啊，然后呢就那这个方案对川普来说最大的诱惑是马上可以抽身，他也提供了一个诱惑给他，就是达成停火，他川普马上就可以停身。但是他最无法接受的是核问题没有交代啊，而且呢封锁伊朗港口并且维持战争状态是美国的谈判筹码啊，伊核问题是川普开战的理由。那么这个方案把川普的战争逻辑给拆解了，把这个伊核问题放到后面谈，直接的把它拆解了。而且一旦停火并且解除封锁，那后续伊核谈判美国你拿什么要求伊朗让步呢啊，那伊朗更不理你了，所以难道你再打一次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很难接受这个方案，除非这个方案把伊核问题包装进去啊，看上去美国得到了伊核的目标，但实际上问题被延后了，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包装啊，这是个技术活，我估计川普团队罔计不支持啊。那么 Asia 是不是还报道说美方内部正在评估啊下一个动作。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昨天呢应该是和国家安全团队在战情室开会，就讨论这个目前的僵局和后续的选项。那么川普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讲，他说希望继续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迫使伊朗在未来几个星期让步。他说一旦原油无法外运，伊朗的生产系统会在短时间之内停摆，伊朗承受的压力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这基本上是自我安慰的话语，有点像自言自语啊。为什么？因为今天28号了，再过两天就五一就到了，川普面对的政治压力正在爆表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团队到现在没有解决僵局的方案，你怎么去北京？所以我怀疑川普访华的行程可能会再次推迟，因为你马上眼见就是5月1号，你后面还有两个星期你就搞定了，我不相信啊，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定调宏观政策，对外应对外部冲击啊。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4月28号召开月度会议，那每个月开一次啊。那会议的内容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啊。那么会议承认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啊。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啊，就是把坏的事情用好的方式来说出来啊，要增强信心，要中共一说增强信心你就是很困难的了啊，你一说增强信心啊，这就像地道战啊，地道战里面这要有信心啊，就是局面很难看的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啊，这个话就像习近平说的啊，没啥用啊。那宏观政策的方向就是三句话。第一，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第二，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这三句话啊，那后面都是套话了，什么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啊，保持流动性充裕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稳定啊，做好宏观政策的一致性评估啊等等啊。会议还说要深入挖掘内需的潜力，但是没有讲具体的部署啊。然后就是加强水网、信息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还是要搞点基建啊。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还是要搞基建，还是要搞基建啊。 会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听到了吗？这就是供应链安全的那个供应链安全规定的出台的背景，不能让供应链走了，不能让制造业走了，限制系统的应对外部冲击挑战，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性、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会议指出，要有效的防范重点领域的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有序地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基本上这都是套话啊，每次开会这些都会讲的。但是呢，这个还是有提到了房地产啊，提到了房地产啊。那四月份的政局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定调拿掉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说法，改为什么呢？用好用足宏观政策。说明什么？说明宏观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弱化，它没有强化，它是在弱化宏观政策。为什么？因为在刺激内需的背景之下，宏观政策出现了弱化的原因，是因为要应对外部冲击，应对外部冲击，而且内部活力也不足，所以积极有为不管用，积极有为不管用就怎么办？那就让你用足政策，用好用足政策。疫情结束之后，中共的宏观政策有个演变的过程啊。2023年疫情结束，当时的提法叫统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趁势而上啊，叫趁势而上，推动经济实质有效的提升和合理增长。那这个23年就讲得很激动，很激动，整个调子很昂扬，结果中国那些企业就冲出来，以为真的会恢复，结果没恢复，倒了一大片。到了24年情况不妙啊，当时的政治会议是这么说的，情况有多么不妙，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这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所以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叫坚持趁势而上啊，避免前紧后松啊，前面紧呢后面也要紧，要使劲推啊，然后巩固增强经济回升的态势啊。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一个超常规逆周期的调控，24年，叫我要逆周期，我经济在下行，我要逆周期。结果到了2005年，去年就改成了超常规，更加积极有为。为啥？逆周期已经不管用了，那就更加积极有为，就是人家积极有为，你不能躺平，就这意思啊。那到了去年呢，下半年呢，这个超常规不提了。只说更加积极有为，因为超常规已经没有资源了，那就积极有为吧。那现在积极有为也不用了，用什么？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就是啥也不用干，就是让你干的你就好好干啊，没让你干的你就不必干了。超常规就是有没让你干的都去干，就这意思，大概就这意思。就你看这个宏观经济政策的调子不断的往下，往下的原因，一个资源有限，第二个外部冲击很大，那叫现在呢就是做一个乌龟，等待冲击过去，大概就这方向。那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有篇报道，题目叫伊朗战争正在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裂缝推到前台。这篇报道的观点和我们之前的这个专题有点像，我们之前讲 这个伊朗战争把中国这个突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他说讲结构性裂缝，其实讲的差不多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分析的少，他讲的各种现象，把这用现象的方式来体现他这种结构性的裂缝。那么报道说，从表面上看，中国拥有战略石油储备和完整的炼化体系，具备这个短期这个缓冲的能力。但是呢，随着战争进入了第九个星期，能源价格持续高位啊，冲击就能源冲击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制造业和消费端同时开始面临压力啊。首先出现变化的消费，汽车消费快速的转弱，三月份下跌啊，四月份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四月前19天销量同比下跌 26%， 其中燃油车降幅达到 40%， 那么生产端同步收缩，四月份前两个星期产量同比下跌 27%， 库存开始上升，经销商压力明显加大啊。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指标视为经济转弱的一个前置信号。为什么？因为汽车是居民仅次于住房的最大支出，它关联到钢铁、玻璃一大堆啊，上游的需求。消费疲软扩散到了服务业，餐饮、酒店客流下降，居民支出趋于保守。那么三月份的零售增长 1.7% 明显放缓，库存增加啊，意味着未来生产会面临去库存的压力啊。那么利润主要集中在化工跟能源行业，那这些企业呢是利用战前的低价库存，当然有利润。我原来库存的成本才3块钱，你现在开始卖15块钱、12块钱，那不就赚大钱。所以他就为什么他要赶紧要求出口，趁着价格好赶紧去卖呀，你不卖你放在仓库里有什么用。所以也就是这篇报道说，这部分增长并不是需求驱动，是价格再分配啊。然后就是他说这个报道说，中国通过两套机制来缓解能源冲击，一个是战略储备，一个是价格管控。成品油价格没有完全随国际油价上涨，只是部分传导啊。那么短期之内是稳定的消费，但是压力就转移到哪里？炼油跟制造环节。但真正的冲击集中在制造业的末端啊，塑料成本快速上涨，那么很多玩具厂已经开始倒闭了啊。我们上个星期报道过，广西玉林一口气关了4家厂，上万名工人这个失业啊，就是玩具厂。那么然后就是企业给出的解释是海外订单回款困难，贸易摩擦持续，原材料成本飙升，现金流断裂啊。而且这不是孤立的事件，汕头澄海全球玩具制造核心区就汕头一样，当地的玩具业协会说塑料价格上涨引发了恐慌和囤货，供应链开始不稳定啊。所以呢，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再抬高化工原材料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沿着这个供应链条往下传导。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冲击在低利润的行业集中爆发啊。所以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冲击已经开始显现，消费收缩，制造业停产，就业压力上升啊，这些信号同时出现，说明能源冲击已经从价格层面进入到了实体经济啊。报道说伊朗战争是个放大器，它把原本存在结构里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如果能源价格维持高位，中国经济会从需求约束逐步的转向供给约束。 那么制造业的收缩和就业的压力会进一步的扩大，这就是中共政治局会议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应对外部冲击。所以呢，宏观经济政策就改成了用好用足宏观政策。这就让人想起了《地道战》里面有一段台词，叫什么？那段台词叫“往后的形势会更困难，区委指示我们各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这他经常用啊。基本上，宏观经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也没啥招。也没啥招，为什么？这边是房地产，这边是债务，债务不仅仅要还，而且继续要借啊，举债度日。那你外部又有冲击啊，内部又搞不动，你怎么弄？所以基本上，我不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有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中国经济现在持续下跌的。除了一个招，就是统计局改数字，没有别的招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啥情况？网友问题吗？看一下，网没问题啊。好 ，OK， 情况，今天刚从香港回来，看到各大汇丰银行网店都是申请账户的大陆居民。汇丰的工作人员脸真的冷到了冰点，各种拍照传资料的人，有的把证件摊在地上，有的纸质打印的材料证明材料丢得到处都是，可见大家是多么迫切的把钱转出去。去年我就遇到工行账号无故被封，最后被告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通，真的可怕，真的怕了，能走的朋友早点走，越早越好。从目前来看，从有两件事情大家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封网。封网有可能是我之前讲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小舅子或者习近平的小姨子或者习近平的什么鬼人要搞这个生意啊，先把他把原来的给打掉啊，那他自己再来搞，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中共真的要闭关锁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走的要赶紧走。这是一个封网，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资本脱钩。资本在脱钩，然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要关门打狗。产业链供应链有一个安全规定。那个安全规定就是关门打狗，资本脱钩就是我挖一条生蚝啊，你就别进来，你不要过来呀，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网再封起来，那基本上就是看上去就是闭关锁国的这个架势，再加上我们今天政治局的这个态度，经济上要应对冲击，那基本上就是中共抱团取暖。那有可能对外的这个关系在弱化，弱化对外联系，那大家出来就会更困难。所以呢，现在赶紧有想法的赶紧去实施，不用等，不要等啊。情况，昨天九龙站附近一个自动售卖流量卡的机器被人疯狂扫货，看着疯狂的买，就知道不是有利可寻，就是卖给来香港开银行账户的大陆居民。时隔6年再一次去香港， 感慨良多。路边关了很多店铺，以往熙熙攘攘，现在稀稀疏疏。路边的餐饮多了很多类似国内大食堂的餐店铺，便宜的价格打包几个菜带走，穷人的日子一发难过。观点：一直用的非常好的 VPN 今天也无奈的发出了公告，不得不关闭大陆的业务，好在公司还可以用，公司的还可以用，大不了下班在公司翻墙。中国人三个字感觉是共产党施暴受害者的代名词。观点：很多人靠翻墙寻找慰藉，中共把老百姓搞政治抑郁了。 OK， 情况以前朝鲜特工会把金正日的粪便都带走，结果人没多久就走了。金日成的粪便都带走，结果人没多久就走了。习近平现在那个餐具也要拿走，估计也快了。这个被我们天天诅咒的人活着也是奇迹。 OK， 情况：国内媒体疯狂的宣传反躺平视频，说国内躺平文化是外国间谍势力参与的，国内网红收了国外势力资金后宣传的。然后相关视频下方出现了很多相同的评论，内容是本人特此声明，本人躺平和任何外国势力无关，纯属个人行为。这种评论惊奇的一致，高度刷屏，高度点赞。我也声明一下，本人躺平和他人无关，请别打扰我。我就是先躺会儿，不想出去当韭菜，也不想白当牛马。OK， 情况：听到上一期中国警察下流执法，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90年代我认识的县级警察喜欢抓地下赌场。因为赌徒慌乱的时候到处藏钱，警察到处找钱，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小金库吃做吃喝用，一部分各自分，警察都很黑啊。其实老实讲，我节目做完之后，我现在想想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深圳要这么干，或者为什么派出所要这么干。他就是为了不让你报警，不让你报警，自然就没有案子，没有案子，破案率就是案件发生率就低。中共就靠这种方式，靠侮辱老百姓的方式，靠侮辱老百姓，靠耍流氓的方式来降低这个报案率，啊，就这个意思啊，好吧。还有吗？再来。提问：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的封网跟脱钩是不是体制到了另外一个临界点的信号？换言之，这是天快亮了之前的又一场黑暗。封网我觉得它有危机感，这个没有疑问。这个我还没认真的分析，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次封网是什么性质，是一直封下去啊，还是真的把现在的 VPN 这几个 VPN 打掉，我重新安排我的人进去提供 VPN。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VPN 提供 VPN 是个小生意，那是个大生意，绝对是个大生意，而且是持续的生意啊。我之前跟那个谁聊过，这个中国有多少人翻墙，中国翻墙的人数肯定过亿。那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个过亿的这样的规模的话，那你要提供 VPN 服务，一天一个月搞个几十块钱，那你搞个几千万，你说说你一个月多少钱，营业额多少钱，没多少成本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老实讲，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他这次封网到底意图是啥，是就此就封住了，你们都别出去了，是这个意思呢，还是别的意思？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中共深刻的危机感，中共深刻的危机感。那这种危机感跟我觉得跟他内部控制开始出问题有关。 因为经济大概只有全网只有我在讲中国经济是怎么崩溃的，崩到什么程度，财政是怎么程度。你想一下，它的财政赤字率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百分之八点几这样的地步。实际上中共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维持都不容易。地方政府就是说省以下的这些政府机关维持发工资都不容易。那你想想什么情况，是个什么局面，这个局面，所以它有危机感不奇怪。因为很多数据我们不知道，但是骗不了我们呀。我们昨天的节目拿出来的数据很简单，今年一季度的工业利润跟四年前比跌了 13.3%。 四年，你想一下，国家统计局每年都说企业工业利润在增长，结果涨了四年，你把两个数据再一比较，原来还是跌了 13%， 你不疯了吗？这不骗人，骗到什么地步？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是什么情况，四年前就疫情，我们当时的是疫情的2022年，就是疫情还没有结束，是这个样子。跟你说这个情况是啥？所以中国经济实际上，我不想用崩溃这个状况，但是相当崩得相当厉害的了。所以中共内部控制的局面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形势啊。情况之前我报警举报一个警察穿着警服抱着一条宠物犬，结果那个时候还有警长来道歉，现在我是不敢了啊。情况快联用的人是真不少，身边关系好的人基本上都在用这个 VPN 翻墙。情况昨天看了电影迈克尔杰克逊，回想起9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他的歌，打破枷锁追求自由的精神几十年来不断的传承。比较可惜的是现在年轻一代几乎不听外国流行音乐，国内歌词审查把自由传承阻断了，中华文明专制才是底色，这样的文明通过计划生育灭绝对人类未必是坏事啊。还有吗？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